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都能够有主你的恩典，使我们家中有儿女也有欢笑，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教训来带领儿女，不但是教他们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也让他们能够一生行在你的旨意中。我们把这一段一同受教的时间交在主的面前，求主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问教养子女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是学业？是品格？是诚实认真？是努力？是守信？给他们有好的才艺，健康的身体，会运动？当然都不是。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教导他们能够敬畏神，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人世间所有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人不敬畏神。当你不愿意信靠神的时候，很自然我们人就跟神之间有了距离。我们人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道德。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目前的社会中间充满了各样子道德上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人不敬畏神的一个结果。光是我们看一看这个 Internet 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最近我看到一份有关于青少年跟 Internet 网络的社情这一个统计的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90% 的青少年接触过色情的网站， 71% 的女孩和 67% 的男孩曾经将色情的信息寄给他们男女的朋友， 44% 的青少年承认经常看不该看的网站，只有 28% 的父母察觉到他们儿女做这些事。 86% 的女生说他们到网上可以避过父母监视， 95% 的父母说他们不懂网络的代号。请问什么叫做 POS？ 恐怕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Parent over shoulder，那意思就是父母在旁边。什么叫做 P911 911 Parent Alert， 小心父母在旁边。ASL 什么意思？ Age Sex Location， 问对方的 ASL。 95% 的父母，我想包括我们这里相当多的人，不懂得这些网络的代号。41%的青少年说他们收到色情的广告，29%的说收到色情的邮件，31%说收到色情的骚扰，22%的女孩说他们自愿将裸照刊登在网页上或是邮件当中。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22%自愿。最大的色情网站的顾客群体是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只有 15% 的父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做这些事。执法的人员说 任何时候约有50,000个网络色情分子在网上找青少年的对象。当我们读到这一些的统计资料的时候，真的叫我们十分的害怕，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中，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圣经怎么讲儿女对父母的态度，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1、2、3。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东方人比较尊重父母，当然也是受到传统中国礼教的影响，所以我们说百事孝为先。但是这个时代呢，儿女都变成了第一优先了啊。其实我们应当按照圣经的教导是听从父母，圣经告诉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那意思说顺从神才是第一优先。如果父母要儿女去做违背神的事情，那么我们做儿女的就不必顺从。所以不要因为你父母反对你信仰基督，你就不来追求圣经的真理。信靠神，顺从神是第一优先。其次孝敬父母，这里讲到孝敬，孝敬跟尊重应当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光是提供父母的饮食居住而不尊重父母，这就是不孝。在十诫里面我们都晓得第5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我想为什么孝顺父母神说能够长寿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孝敬父母神应许你可以活得久一点？我想可能有几个方面。当你孝顺你的父母，你的全家就会有和乐，很自然的你生活在一种比较减少压力的精神愉快的环境当中。其次呢，父母得到尊重，他们对儿女，成年的儿女所讲的话还是有一点的约束力，可以叫成年的儿女呢远离那些伤身体的坏习惯或者是坏事情。第三来讲，儿女孝顺父母，叫自己的孩子也看见他们将来来也会孝顺自己的父母，这个到了老年的时候就有了依靠。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好像一位爸爸在看着他的孩子用刀雕刻一个木头的碗，他就问说，你为什么要做一个木头的碗呢？因为这孩子说，我是做的留着将来怎么样给你用，给你用。因为他看到他爸爸给他的祖父用木头的碗。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孝顺你要从心里做出来，你的孩子也会有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你。因此呢，神所讲的还是真理，孝顺父母的得以在世长寿，这是神的祝福。那圣经也讲做父母的对儿女的态度怎么样呢？我们再来念第6章第4节。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说到父母对儿女要做3件的事情。第一，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要合理的对待他们， 不要因为你冲动，你情绪，所以你就大发脾气。第二，要照着主的教训来帮助他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性，这是一个训练孩子的过程。第三，要照着主的警戒来管教他们，为的是更正他们的错误。我们来看看这三方面怎么样能够很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家庭中。首先，不要惹儿女的气。我看到有一些的父母，特别是父亲，动不动就大发脾气骂孩子。其实到孩子青少年起，他们已经能够分辨，通常声音大的人是不讲理的人，没有道理，是不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的孩子，所谓青春期 adolescent 这个字呢，原来是拉丁文，它的意思是长大，一般是指的男孩子14到25岁，女孩子从12到21岁。所以呢，青春期女孩开始的比男孩早一些，男孩要持续的比较久一点。到了进入大学，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就已经没有 adolescent 的问题了，他们仍然在青少年这个所遇到的困难中。所以在这个时期里面有一些特征我们希望能够理解。第一，就是青少年呢希望变得很完美，他们将什么事情都会理想化，他们也会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外貌，跟别人比起来自己不够帅不够美。我记得我老大，当他差不多13、14岁的时候，他开始会花一个小时洗澡，在那个充满了蒸汽的浴室中，用心的去梳他的头上几根毛，我就晓得他的青少年期已经开始。青少年他们希望自己变得很完美，因为他们看这个世界是非常理想。第二，青少年很容易被激怒，因为他们的内分泌不正常。男孩子他们突然声音会变得粗，会沙哑起来。女孩子呢，他们身体这个变化像月似的来到，让他们都会觉得惊慌。所以大起大伏的情绪，一点小事情就会马上的反应出来。这个是青少年期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做父母的要能够理解。第三，青少年觉得和别人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进入到一个鱼也不像鱼，蝌蚪也不像蝌蚪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需要借着和他们同年龄一样状况的人来肯定他们自己，他们想像大人一样的来做决定，但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样的决定，所以他们尝试着和朋友得到他们的支持来肯定，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惊奇他们宁可听朋友同学的话而不听父母的话。第四，青少年对于性非常的敏感，因为他们的性征就是性的特征正在他们身体上一一的发生，从孩童变成大人，这个转变就是要能够生育。所以凡是和性有关系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十分受吸引的。男孩子会尝试的去交异性的朋友，女孩子他们会变成 boy crazy，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话 boy crazy？ 不晓得，已经经验过了都不知道。就是女孩子对某一个男孩子会突然就很喜欢他，不论那个男孩做什么样的好坏的事情，他都认为非常的美，这叫做 boy crazy。 而且他也会向对方展示自己的性征啊，就是性的特征。所以刚才我读到那个 22% 的女孩，他们会暴露他们自己的裸照给他们的朋友，非常叫人的吃惊。这个就是青少年的一个过程，一个特征。第五，青少年盼望能够自由。所谓成熟的定义就是能够做主，我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做，这个是青少年最盼望的事情。所以青少年都喜欢16岁的生日，你知道为什么呢？啊，16岁的生日为什么？因为可以考驾驶执照，有了驾驶执照就可以开车，那开车代表的自由，我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所以青少年他们尝试着脱离父母的照顾，因为他们要试一试到底我做一个成人的那个界限在哪里，我可以到什么样一个自由的程度。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呢代表着青少年的困惑。下面呢这个坐标是年龄，重的这个坐标是代表不同的社会形态。在以前呢这个部落农业的社会当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成熟的年龄是在17、18岁才开始。但是我们现在在一个科技的社会里面，这个 internet 会使我们的儿女12岁他就已经变得成熟了，因为他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我们看那一个经济独立的那根线，因为整个社会的变迁，他们在经济上能够独立的年龄一直在延后。以前在农业社会里，只要你有一根锄头，你有一块地，你就可以从事生产，有了钱你就可以开始一个家庭。但现在青少年要念书，念到大学毕业还不一定能够找到工作，找到对象，还要做啃老族做一段日子，这个经济上无法独立。那么同样的，结婚的年龄就一直往后延，甚至到了30岁还无法成家。那么什么是青少年的问题呢？啊，这个 adolescent 青春期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在那个青少年的成熟了，但是呢他的结婚还无法发生，在这个时期当中产生的种种的问题，就是所谓的 adolescent 青春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不断的在延伸加长当中。所以你们不要稀奇，你们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决定还住在家里面，在过去美国人的观念就是要赶出去了，自己独立。但是这个青少年的问题也一直在存在的延迟当中。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这种状况，做一些调整跟改变。那么做青少年的父母，他们也有一些恐惧，这个在我们当中很多都已经青少年孩子青少年期过了，大概都能够有相同的感受，也可以请他们分享啊。这7个恐惧，第一个，父母害怕孩子会离他们越来越远。其实身体离得远未必表示心理离得远，怎么样保持跟孩子之间的沟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你跟孩子做一个深谈，你跟他之间的距离很快的就接近起来，所以我们需要跟儿女保持一个深谈的沟通。我不是说陪他去看看电影钓钓鱼而已，我是说你要谈到他心里面 他的问题跟他所惧怕的烦恼的事情。第二，有些父母害怕无法弥补他们以往的失败。我们人生都有失败的经验，我们也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走我们过去失败的路。好像有一些父母他们以前有婚前的性行为产生的困扰，或者是他们交了不好的朋友，有了一些错误的一些记忆，这一些我们不希望留在孩子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恐怕他们也有同样的困难，因此我们就逼着他们要好好的念书啊，学这个学那，要上常春藤的大学，将来可以成为这个家那个家啊，我们要他们谨慎的交朋友，这些都对。但是这一种的惧怕是不是必要的呢？第三，父母会害怕，因为知道人很轻易的就会浪费一生。所以我们说，哎呀，你看那些 street people， 在街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其实他们当中有一些是退役的军人，也有一些是受过高等的教育，但是因为他们染上了不良的习惯，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困难是心理上无法克服的，结果他们浪费了他们的一生。所以我们做父母，我们害怕我们的儿女也会落到那样的境况中。第四个害怕，是因为怕他们无能为力。父母对于孩子真的是越来越无能为力。这个时代对儿女、对年轻人的影响太大太坏。好比说同性恋的合法化，我敢保证你的孩子跟你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应当可怜同情同性恋者？这是因为在学校教育的结果，这么十几年来在学术界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方式，所以做父母的对他们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这种的观念。第五，父母害怕因为缺乏安全感。孩子开车出去，到了晚上过了时间还不回来，做父母的心里面就七上八下，会不会出事情？你知道青少年他们死亡的第一原因是什么？车祸。每一年在美国有超过6000个青少年车祸而死，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会害怕。第六，父母害怕因为无法和孩子沟通。孩子小的时候，哎呀，话讲个不停，你都希望他闭上嘴，但是他还讲。一进入青少年就开始不讲话，你问他什么事情 nothingOK, nothing, 没有下文。可是呢，他跟他的朋友就是有讲不停讲不完的话，刚刚在学校还在一起，下了课回到家里面又 texting 这个又那个讲个不停。奇怪了，为什么跟爸爸妈妈没话讲，跟他的朋友这么多不停的话，真奇怪。我们害怕不晓得他们在说什么。第七，父母害怕因为他们太爱孩子。其实讲老实话，你要爱的人应当是你的老婆，应当是你的老公，你第一优先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已经会照顾自己的吃喝拉撒的时候，你就应当不要再把他们成为你爱的第一优先。你爱的第一优先是你自己的配偶。我们要了解，孩子他们都会长大，有一天他们都会独立，他们都会离开家。我们做父母的很多这种忧虑通通是没有必要，这种的害怕其实多是多虑。当然我们要按着神的话来教育他们。你看那些孩子 他们成长的过程哪个不是摇摇摆摆的学走路呢？做青少年他们也是一样需要摇摇摆摆的过来。那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信靠神，要教导他们来信靠神，帮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好像是弯弯曲曲的下坡路，要帮助他们度过青少年的这一段危险的这一段路。我喜欢 Lynn Johnston， 是一个漫画家，他的 comic strip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那么他的大概是七八岁的女儿或者十岁的女儿在听他哥哥讲电话，他说 Liz 你在干什么啊？ Liz 说哎，小声点，我在偷听 Michael 和女孩子讲电话。哎，小女生，偷听别人讲电话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把他的女儿赶走。哎，他妈妈听到等一等，是你在跟别人讲我先吻你然后你吻我的。哇，他妈妈马上转过身来，耳朵就贴到门上去偷听了。你好像看不懂的样子。我们做父母的会害怕，因此我们教育儿女呢，常常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这个是 Jan Kessler 他写的这本书叫做《十个教育青少年的错误》，他里面讲，第一，做父母的言行不一致；第二，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很多时候我们的 ego， 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骄傲，我们就不肯向孩子们认错。第三，不能够坦诚地回答问题。其实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何必假装？就说我不知道也是一件勇敢的事情，没有什么可耻。第四，做父母不能够帮助孩子发展自我的人格。所谓自我的人格，就是他天然的本性善良的一面，我们没有办法帮他发展出来。好比扫罗他的失败是什么？扫罗他的失败是他恨他的儿子约拿单不能够像大卫一样，他又恨大卫不是他的儿子，所以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害也害人。我们做父母的要按照孩子他的本性来帮助他们发展他们善良的一面。第五，做父母常常犯的错误，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不把焦点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在美国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是肮脏脏死的，你们听不懂。不要把焦点放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而失去了重要的机会。你不要为了消灭老鼠把整个谷仓都烧掉了。你知道连你用压力锅的时候你都需要让其中一点气透出来，你知道吗？没用过压力锅。那意思就是重要的是重要，次要是次要。不要为着孩子房间不干净，你跟孩子吵得两个人几天不说话。要把焦点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第六，父母的错误是不表达肯定和接纳。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主日学结束，小朋友跟着他妈妈回家，手上拉着一个他们主日学手工做的一个纸盘，下面两根线吊着两个小石头。那么走出去的时候不小心那个纸盘子掉在地上，那小孩子一脚踩上去就把那个整个都踩坏掉了。哇，小孩子就放声大哭。 他妈妈在旁边说，哎呀，没关系，那只是一个纸盘子啦，回家我再给你。那小孩子还在那里哭哭。其实这个做母亲的失去一个很好教育孩子的机会，他不了解那个小孩子哭不是因为那个纸盘纸体，而是因为他一个努力的成果在那里，这个成果被忽略了，被破坏了。如果他妈妈说，哎呀真糟糕，怎么办呢，看我把它捡起来，哇，你做的这个我要把它修起来，回家以后让我重新把它练了。他如果这样跟孩子讲，你想那个孩子有多大不同的感受。我们不尊重孩子，也不肯定他们，那么不尊重孩子的小朋友，他们的朋友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会批评青少年他们的朋友，哎呀不守规矩，他们穿得太随便，讲话太多，哎呀还有他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我们会批评。但是你在批评你青少年的儿女他们的朋友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批评青少年，你自己的孩子，对他们来讲就是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们要不要讲一个没尾的话，你要讲什么事情你都开始要学习把理由讲清楚，为什么爸爸会这样想，为什么妈妈会这样说，那个道理是因为这样。第八，不能够容忍孩子犯错。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但是常常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是特别的高。其实教孩子怎么样子更正错误比不准他们犯错更重要。上帝不也是容许我们一再的犯错吗？上帝也不会因为我们犯了错他就少爱我们一点。同样我们也应当容许孩子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有个女孩对她朋友讲，她说，每一次我犯错好像我以前的好就通通被一笔勾销，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又要从头开始。你看这是一个孩子的感受，不要怕孩子犯错，我们要趁机教他们怎么样面对错误而能够胜过错误，更正错误。第九，做父母的不敢谈敏感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做父母常常有些事我们是避而不谈，比如说性 sex 我们就不跟父母不跟孩子谈，还有我们也不讲手淫的事情，我们也不讲月经，我们也不讲毒品，还有亲人死亡了我们也不跟孩子们谈。那孩子们他们需要这些知识，他们从哪里得这些知识呢？ Internet 同学们的 gossip， 他们彼此之间得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大部分是错误。一个统计告诉我们，由父母而来的正确的性的知识只有 15%， 男孩只有 15%， 女孩子比较多，有 32%。 88% 的青少年都渴望从他们的父母能够得到这些知识，这个对我们来做父母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最后，不肯花时间陪孩子。我刚刚说了，跟孩子们沟通是需要花时间的，友谊都是需要花时间去培养。当孩子进入青少年，我们做父母的角色就要开始调整，我们要变成他们的朋友，要跟他们建立友谊。一两次谈话是不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的一次两次的谈话，就能够使你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突飞猛进，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不但是我们要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孩子，同时我们也要按着主的教训来教导他们。所以第三，要依靠神的圣灵跟神的话来帮助他们认识神。 我们基督徒做久了，常常有许多的成见，这个我们需要在圣灵跟神真理的光中来检查自己。比如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并不是要与世隔离，我们的无知就显出我们的真正的无知，因为无知并不是一个美德，我们需要去吸收这个世界 update 的知识，好像我刚刚讲的 ASL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因为这些是你孩子们天天用的语言。这个 Parents on Site POS 他们在用的这个网络上的话是什么，昨天那些青少年啊，不是青少年，昨天这个学生团体他们在开会，结果我就发现他们所讲的话很多我都听不懂啊，我也记不得他们说什么、啊、那后来我就很好奇，我说你们刚才讲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哦，他们说哎，不是，那个是网络用语啊，网络用语，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懂得这些网络用语。你无知并非美德、啊、我们需要去更正我们自己， update 我们自己。第二，圣经其实提供了一些大的原则，并非刻板的字面的要求，神从来都不叫我们像旧约一样去遵守律法，神要我们依靠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大的原则，然后细节该怎么做，每一次你都得祷告，你都得依靠圣灵的带领。第三，对圣经的细节的解释其实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有真理的原则，我们不必照单全收牧师所讲的话，我们自己要去分辨什么是基本的真理，什么是一些相对的教训。第四，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和属于这个世界并不相等的，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然而主耶稣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比说，我可以喝酒，但是我也可以不喝酒，因为我不属于喝酒的世界，你懂吗？所以如果我属于喝酒的世界，我就看到酒就非喝不可，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五，要趁着孩子还年轻的时候鼓励他们多接触大自然。我们今天孩子太可怜，每一个都是近视眼，为什么？他们跟电视跟这个 computer 太近了，他们看到的自然风景都在 computer 里面，已经没有办法除了视觉之外五官去感受这个自然。我们要带他们出去离开，把他们的手机没收，自己的手机也关起来，然后我们一起去 jogging， 去公园里面，去山上，去湖边，我们要让他们重新的接触大自然。第六，问题是需要答案的啊，我们把属灵的教训给他灵异化的解释，这个不是很好的答案。如果孩子问你说为什么同性恋不能够结婚，你不能说因为圣经反对，这个不是好的答案。你需要坐下来跟他解释到底同性恋是代表一个什么样的错误，我们为什么反对同性恋的婚姻，这个需要花时间去解释。第八、第七啊，出自于真诚的怀疑都当重视，要有真诚的讨论。当孩子说我不相信神，这个不表示他已经变成无神论者，而是说他希望了解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的想法有什么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们有对话。第八，共同的信仰并不见得能够保证家人之间的和睦。孩子们他们要看到的不是吵架怎么开始，而是吵架怎么结束。父母没有不吵架，当然你高明一点，你不会在孩子们面前吵，但是孩子也有五官的，三号他们都知道爸爸妈妈今天不讲话是出了问题。他们要看到的不是说一个 perfect 的父母不会吵架， 而是要看到父母怎么样和好再相爱，他们要学的是这个东西。第九，不可能隐藏自己的偏见、主观、狭隘和矛盾，因为孩子们跟你生活在一起，不像是你的同事，不像是教会你的弟兄姐妹，看来看去都是牧师在台上穿得整整齐齐，讲得漂亮的话，他们看不见牧师在私底下啊，那一个脾气也好，那一个丑陋也好，那一个错误也好，他看不见啊。但是谁知道？谁知道？莉迪亚知道，我的女儿知道，我的儿子知道，路德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跟我生活在一起。我们不可能隐藏自己的偏见、主观、狭隘跟矛盾，我们都会暴露在孩子们面前。所以要教孩子面对自己的缺点，不要隐藏自己的缺点，因为他们想学的是怎么样子来对付自己的缺点，所以你要帮助他们，不要怕这些。第十，除非父母能够彼此相爱，否则儿女很难体会到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是透过父母表达出来的，连最接近的人你都不会向他表达爱，你还谈什么彼此相爱、爱弟兄、爱姐妹呢？孩子们在教会里面的教育是一回事情，在家里面的教育又是一回事情，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从小就把孩子 compartmentalize， 你把他变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单元去生活，他就变成几面的人。我们要帮助他们理解我们的信仰是生活在每一个层面都是一样的，所以除非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要互相在孩子面前诚诚实实地表达我们的本相，我们也应当学习在家里面来彼此接纳、彼此的相爱。第三，要照着主的警戒来更正他们，所以要帮助儿女来纠正错误，就是要常常为他们来祷告，因为管教的权柄是出自于神。如果我们不管教孩子，我们是得罪的是神。每个人都是神精心的设计创造，都一样可爱，我们不必去偏心，不要因为哪一个你的孩子当中那比较听话的你就多爱他一点，我们应当一视同仁。第三，青少年他们有权去获得父母最大的爱，这是神给他们的权利，所以我们要爱自己的儿女。第四，父母应当要求自己立下榜样，正面的来影响青少年。你做妻子的，你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提醒你的丈夫，孩子在看，好吧？当然你丈夫也有责任，因为做丈夫的很多时候爸爸那个权威一拉出来就忘记了自己也曾经做过儿子，所以做母亲的你有一个责任，你要提醒你的丈夫说孩子在看你，当然你不要用教训儿子的方式来跟你丈夫讲，那就没有用了啊！你要很温柔的对他讲，我们的孩子在注意我们哦，你来提醒他。第五，鼓励并且帮助培育青少年有一个知心的朋友。我很感谢神，我的老二在青少年这段时期教会里面有一位比他大差不多10岁的一位弟兄，就很愿意来帮助他。他对我说，他说牧师，我知道你很忙，你很多时间花在教会的事上，你的儿子我可不可以跟他做朋友？他是一个 single， 是一个单身的在工作的弟兄。我说当然可以 sure。 那么我们这一位弟兄就陪着我儿子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常常带他出去跟他讲话聊天，我感谢主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为什么？因为神怜悯，知道我忙，我没有花时间在儿子的身上，所以他有一位帮助他的知心朋友，而且是一个 adult， 是一个成人。第六，要花时间代价去和儿女一同的成长，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生在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一次跟人家谈话，我们都可以学到一些新的功课。那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成长，我们也需要跟儿女们一同的成长，让他有一些事情可以教教你，然后你也愿意改变来学习。第七，要替他们选择良好的生活环境，这些我们都会做。第八，要帮助他们去适应变动的环境。我记得在 Texas 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个 tragedy， 一个悲剧。那在我们教会，我不是指的我们中国教会，我们中国教会在美国人的教会里聚会，那美国人那个教会是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最大的一个美国人的教会。有一个女孩，她大概在15岁左右，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个军人，所以常常呢就是搬家，随着职务上的调动，因此她不在小的时候开始就不知道搬了多少次，就没有办法建立一些好的关系。那么在 Texas 那段时间住的比较长，所以她的女儿呢，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啊，那么就开始有一些不好的朋友交友。有一天她的女儿失踪了，经过三天以后，他们才找到她，丢在城外的一个森林里面的水沟当中。她被一个男人强暴，夹着她，多次的强暴她，最后把她丢在一个水坑里面，要让她淹死。她活过来，但是她的心灵上受到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因为她一直在换那个环境，她没有办法得到一些知心的朋友，所以她想用一些自己的身体来换取一些知心的朋友，结果就上了当。我们要帮助年轻人去适应变动的环境。第九，要建立青少年的自尊心，肯定他们的价值观。很多时候孩子们他们想法其实是有道理，但是我们没有跟他们谈清楚，不了解我们就否定了，我们需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想。第十，依靠神来管教儿女，常常的为他们祷告。最重要的事情我在说，是要让他们能够学会敬畏神。你让他怕你是毫无用处的，有一天他离开了家，他就什么都不怕了。但你让他敬畏神，不论到哪里去，神都会帮助他，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这个 Lily 有一次在跟她的朋友谈到那个礼拜她的生活，她说，我不喜欢做一个严厉的母亲，我恨恶要惩罚我的孩子。她说过去这个星期真是很糟糕， Michael 是她大儿子啊，老是说我不公平，我想我大概真的是这样。有一天他们长大了，他们再来看这个事情，他们一定会说 Mommy is crazy， 母亲发疯了。但是他的朋友安慰他，对他说，那也不见得，等到他们长大再来看这件事，他们会说你真的爱他们。有一天你的孩子长大，他们会怎么样子的评论你？有一天你的孩子成为了父亲跟母亲，他们会怎么样讲，当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我妈妈怎么样教我呢？这些是青少年给父母的十诫，我请你们来看一看十诫。第一，不要给我每样我要求的东西，我感激合理的拒绝，合理的拒绝。其实孩子们他们会接受父母对他们的拒绝，如果是合理的。第二，不要对待我如一个小孩子，我需要自己发现一些的事情。每个青少年都是一个很好的发现探险者，他们需要自己去发现一些的事情，不要什么都为他们做得好好。第三，尊重我的适应权，不要单独整理东西或是做一些白日梦。青少年很会做白日梦，这个他们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发愣，那个不是表示他们不做事，他们在做梦。这个对他们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那个白日梦当中，他们发现他们的理想，所以我们要容许青少年做他们的白日梦。第四，不要说我以前很多爸爸妈妈喜欢讲，我以前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连饭都没得吃，在路上，不要讲这些话，因为今天社会的复杂比以前超过太多太多，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衣服穿，不是没东西吃，是另外复杂的问题。第五，我不批评你的服装和衣服，也请你不要批评我的穿着。所以孩子们留长头发，到底要不要让他们留男孩子？那么女孩子剪了很短的头发，比莉莉亚剪的还短，那我们要不要让她剪？那么你不要批评她，因为耶稣也是长头发。第六，不要替我承担责任，我要从自食其果中成长。小孩子他们需要自食其果，所以对儿女的管教也是用自食其果的方式，就是你既然不肯起床，那么今天爸爸也不带你去学校，你就休学一天，这叫做自食其果。第七，你们好像不同意吗？第七，请勇敢地告诉我你的感觉，因为我永远渴望被爱。第八，不要唠叨，我已经听懂你的意见，请相信我的智慧，不要唠叨。第九，我尊重你的道歉，我知道没有人是完全。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肯诚诚实实地面对人生，错就说错。第十，请立下好榜样，我注意你所做的，远远超过你所说的。教养儿女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敬畏神，教他们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么做父母的，你不要惹儿女的气，你要跟他们讲道理，教导他们怎么去分析问题。第三，要按着主的教训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性。第四，要照着主的警戒帮助他们更正自己的错误。最后，天天要为孩子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的信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像我们这样不配不堪的人，你仍然把养育儿女这么重要的责任交在我们的手上，是因为你高举我们。我们不够不能的时候，我们来求告你帮助我们，既然给我们这样的托付，也给我们足够的智慧、能力、忍耐跟爱心，来做好一个父亲母亲的责任，帮助我们不但是爱孩子们而已，而是有智慧的带领他们走人生的路，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能够敬畏你，因为敬畏你才是一切智慧的开端。主啊，让我们自己也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每天诚诚实实地来到你面前，让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是得你喜悦。求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